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演播：赵龙，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死了比这样活着更舒坦，不是吗？在那次那么多老师和同学的围观后，我精神失控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身上长期带着美工刀，随时随地都想自残。我在班级里会突然大叫或者大哭，我一失控就拔自己的头发和眉毛，有时拔得满头渗血。在画室里画画，我总画一些晦涩血腥的东西，美术老师几次想劝退我，同学说我是变态，他们觉得我会杀了他们。我成了整个学校的异类，年级组长私下告诉我妈，你女儿手臂上有很多自残的伤疤，你要不要带她去医院看看？现在的小孩骂不得打不得，心里脆弱得很啊。我妈好面子，想堵住流言蜚语，十分不情愿地带我去了医院。我们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心理科的办公室。我妈嘀咕着，怎么搞得这么偏，好难找啊。医生笑笑说，为什么我的办公室里在最角落里？因为大部分人依旧以有心理疾病为耻，永远不去正视，所以很多人只能偷偷来看病，生怕撞见熟人。我妈听完尴尬的干笑两声，和我一起坐在走廊里等待。没过多久，从诊室里走出一个小孩，看着也就初一初二的样子。医生说这孩子学习真的挺用功的，然后他母亲紧接着说了那句，都是假用功，做样子给大人看的。言语里那股子说反话、鄙夷嘲讽的味道，我真的太熟悉了。医生急得跳脚，哎呀，你怎么又说了呀？无奈，真的就是无奈，无论怎么叮嘱，这些当父母的还是忍不住用这种讥讽的语气和孩子交流。医生们辛辛苦苦像打补丁一样把孩子的心理问题解决了，家长来一句话，前功尽弃。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来看心理科的竟然大部分都是年龄很小的孩子，有的还穿着校服。我对面坐着的是个小姐姐，产后抑郁，她拿着药看着诊断书，手一直在抖。她身边坐着一个差不多也是十三四岁的女生，神情呆滞，因为未成年，医生必须联系她的家长，女生怕挨骂，不知道怎么办。那个小姐姐就说，要不我冒充你表姐吧，就说咱们一块儿来的。即使自己已经那么痛苦了，还在为别人着想，那个场景看得我太难受了。成年人的世界很难，可现在的小朋友们也有着他们过不去的坎儿。就算是已经确诊抑郁症，医生都站在孩子病床前了，这些家长还是热衷于在陌生人面前无所不用其极地贬低打压孩子，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即使是孩子真的在努力学习，家长也能扭曲成他们是在假装看书、假装用功。相信自己的孩子有那么难吗？承认孩子优秀有那么难吗？孩子犯了什么弥天大错要被这样看待？明明是自己生的，却好像是仇人一样，永远在用最恶毒、最刻薄的话摧毁他们，然后又反问，我还不都是为了你，你为什么不听话？终于轮到我进诊室了，最终写着重度抑郁症且有严重自杀自残倾向的诊断书交到了我妈手上。我妈盯着我，还是不敢相信，问我，你爸这样对我们，我都没想去死，你还要去死？你是不是整天瞎琢磨想太多了？青少年抑郁症的病因里，类似的家长永远不会缺席，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他们本人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得抑郁症，为什么想死，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不负责任的家长啊。我希望把爱当作礼物送出去。确诊抑郁症后，我妈倒是紧张起来了，把家里的剪刀锐器都收了起来。因为有严重的自残行为，医生建议我妈让我请假或者休学，连我外婆他们都特意上门来看我。那一天，我外婆、我妈和几个姨母坐着围成一圈劝我，彤彤啊，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妈妈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一心想让你出人头地，你现在这样怎么对得起她呀？你可别再干傻事了，这传出去街坊邻居都知道了，说那谁家的孩子有精神病，多不好听啊。我妈接了话，给你办休学的时候我脸都丢光了，自己是教职工，自己的孩子还抑郁休学了。我想起小的时候我妈妈就问过我，我和你爸要是离婚了你跟谁过，我难以回答，只好默不作声。我妈又说，你爸找了别的女人，我咽不下这口气，你得给妈争口气，让你爸和那个贱女人看看。每当这些抑制不住的绝望情绪爆发时，我都觉得眼前昏天黑地，呼吸也变得沉重起来，好像站在沼泽中央，随时都要沉下去，害怕痛苦的发抖，却没人可讲。之后我妈也开始和我交流，鼓励我的次数比过去十几年都多，不知是在补偿还是在努力做个温柔的家长。然而每次聊几句都以他或者我的哭泣与歇斯底里告终，就像两个同时掉进水里的人想救对方，却无可避免的也在拖累对方。我终于意识到，溺水的人要自救只能摆脱同样在水中挣扎的那个同伴。我重新开始画画、素描、水粉、水墨，需要静下心来一笔一笔去完成的我都愿意尝试。还记得每次都比我考得好的初中同桌吗？他主动联系上了我，每次我去看医生他都陪着我。有一次我们过马路时，他紧紧拉住我的手，我下意识地把手往后缩，但还是没有从他手中抽出来。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分数什么的都是家长之间的攀比，不是我和你之间的。我心里一阵暖流流过。我参加了一个线上抑郁症陪伴者计划，和病友们交流一些关于抑郁症的问题，包括日常用药啊、线上陪伴啊、鼓励打气啊等等。总之我就像找到了一个大本营，和大家一起抱团取暖，相互治愈。漫长的服药和治疗过程持续了一年半，熬过最开始的恶心、头痛、手抖、心悸的药物反应后，我已经克服药物的副作用，能够安心入睡，极少做噩梦，生活也慢慢趋于正常。以前我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配，不配上好学校，不配有好的生活，不配有偶像，连换个好看的手机壁纸都不配。现在我开始理解我妈，或许她也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完美的母亲，她不知道怎么提供包容的、自由的、无条件的爱。她以为的爱被我爸辜负了，她也很可怜。我不再执着于要考名校成为人中龙凤，我想也许我会做医生、做律师，或者创立一个自己的工作室，我以后的人生会有更多探索的可能。我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像我妈这样的人，我希望我有能力给予别人无条件的爱，把我的爱当作礼物那样送出去，让对方快乐，就像我初中同桌在过马路的时候紧紧拉住我的手。不做笼中金丝雀，挣开枷锁飞往自由。小何从小是个乖乖女，父母早年离异，后来她寄养在舅舅家，十几岁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要和舅舅接触，忍受她的精神暴力，这导致小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否认自己的人生价值。2017年10月她想要寻死解脱，但在最后一刻求生意志升起，他找出心理咨询师的联系方式。后来小何得到了妈妈的支持，成功逃离舅舅的控制，在能自由呼吸的地方他宛若新生。他说自己虽然不幸，但也是幸运的，有支持自己的家人和姐妹，有依托，才终于找回了自己，没有将本心丢弃。我没去过学校上课。在我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了，我跟着外婆在北方长大。从小学开始，家里人就安排好了我未来十年的路，他们请了老师来教我弹钢琴，让我在家里自学学校里的课程，等再长大一些去舅舅所在的国家留学， 因为父母离异，家里没有人可以担起督导我学习的责任，于是舅舅就将这个活揽到自己身上。小时候舅舅对我很好，给我的压岁钱都是最多的，我也比较依赖他。有时候看到我做错了事，被妈妈和外婆训斥，他也会及时过来阻止，然后很耐心地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讲道理。后来他出国了，隔着半个地球给我网购书籍，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如果我很喜欢某个类型的书，他过一阵子就会继续给我买。我儿时的书架上都是他给我买的书。等到上初中，我自学课程已经有些吃力，于是舅舅每天下午都会打电话给我辅导学习，也恰好是这段时间，他在国外的生意状况不好，脾气开始变得暴躁，和小时候耐心待我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每天在电话里，我都要受他的辱骂，有时甚至会波及父母。骂完他，还要我总结每天的学习心得，总结得不好，就继续骂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比赛，他按照惯例问我比赛的感想，但那次比赛对我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就回答他，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好说的。这激起了他的怒火，他连续骂了我两个小时。他说，家里人花钱让你去比赛，你却根本不用心准备，养你有什么用？幸而我小时候忘性大，加上外公外婆非常宠爱我，所以我每天只有打电话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差劲，非常难受，但只要挂了电话出去玩一会儿就会恢复元气，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演播赵龙，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